Thank you. 今天的这段经文有两处，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也就是我们读到文章中的一句，现在把它读一下，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这短短的一句。然后第二处是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至十八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至十八节，在新约圣经三百二十九页。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至十八节，新约圣经三百二十九页。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位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力。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下面请神经理传道开始今天的正道，他是这次主导的分享。
弟兄姐妹大家很高兴能够在星期天的早晨再次看到大家用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要来聆听神的话刚刚诗班给我们非常好的诗歌，他说如果神是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就不怎样，不缺乏，我们就不惧怕，我们也怎样，不羞愧有很多的不那如果反过来讲，如果神不是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的神如果不是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就有许多的惧怕，许多的缺乏，可能会羞愧，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怎样没办法交出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满足的心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真是再次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主是何等的重要。那主导文我们要分六讲来讲那今天是第五讲也就是倒数的第二讲。那其实呢，如果以很多的英文的译本来讲的话主导文应该是今天讲完应该就是结束了，因为没有最后一句叫做愿荣耀愿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很多的译本里面是没有这一句的，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来讲这一句，因为我们平常在背的主导文都有背这一句嘛所以我们在下一次我们会来讲到这一句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在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眼，一个字眼就是试探，一个字眼就是凶恶那凶恶跟试探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两个层次分成两个层次，当然不一定要这样分，可是呢为了要方便把它解释清楚，我把它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在外表的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比较里面的层次里面的层次。那外表的层次呢我们来讲就是凶恶呢是外在的是客观的对我们的不利的态度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凶恶的事情，也就是说凶恶呢是外面给我们的压力，外面给我们的一些的影响，或者说恐吓，或是想要来对我们的一种压迫这个就是一种凶恶的一个现象那在我这个图上呢，我用两个图来代表这些这外来的这个凶恶的势力第一个当然就是宾拉丁我们知道现在 全世界哈、啊、几乎没有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不认为宾拉丁是邪恶的一个象征啊，包括很多的回教的国家啊，当然还是有一些啦，就是那些回教的国家里面想要利用宾拉丁来向西方世界来挑战的这一些人，可能一方面说他是邪恶，可是一方面却又是怎样，又是觉得他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他的存在就可以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工具，能够来抵挡西方世界的一些的势力。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 Dark Evil 哈、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看他所要表现的一些的 evil， 其实他的 evil 里面有很多是笑话，可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表达了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把这个 evil 的事情当做一个笑话来看而已，并没有对他一个警醒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凶恶或者说这种邪恶的一个势力，其实已经在美国的这个时代，今天的这个时代，已经好像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跟我们的下一代的这个心中，已经产生很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承认，我们已经跟这些的邪恶人可以共同生存。有的时候我们还欣赏一下他，认为他也制造一些我们生活的乐趣，而没有想要把他完全的把它消灭，或者说完全的把它摒除，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办法，那这就是这个角色给我们的社会上的影响。他看起来蛮可爱的啊，他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啊。那现在很多你如果上 internet， 你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学他的动作啊，学他的动作。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些的邪恶势力是在今天的世界可以讲说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充斥哈。那我们要怎样的来面对这样一个邪恶的势力呢？我们先来看看神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邪恶势力的时候，他要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先打开雅各书第五章哈，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知道这些的凶恶的势力呢，当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凶恶势力可能后面都有一些邪灵的工作。一些邪灵的工作，那这些邪灵的工作呢，其实最重要的它后面的能力的来源是哪里，就是撒旦。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哈，第四章第七节，不是第五章，第四章第七节，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啊。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面对一个凶恶势力的时候应有的态度，就是这样，抵挡他。为什么我们要抵挡这个凶恶的势力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逃跑呢？很多人是说你如果碰到诱惑的时候你应该要逃跑，对不对？可是为什么遇到这个凶恶魔鬼的攻击的时候你要抵挡他呢？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想要逃跑这些魔鬼的攻击，我们能不能？问题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不要的问题。今天许许多多的事情临到我们，有时候是从撒旦魔鬼的攻击来的。他为什么要这样攻击？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约伯，对不对？约伯他能不能逃避撒旦的攻击？没有办法，因为撒旦已经定义怎样要攻击他，而且撒旦好像在神的面前也拿到一个令牌哈，一个 permission， 说好你可以去，只要你不伤到他的啊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如果要在我们身上有攻击的话，你是不可能逃避的。那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这样要抵挡。什么叫抵挡？我们对撒旦攻击的抵挡，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用一种信心的态度。因为在第七节的第一句就是说，你们要顺服神。一个人能够顺服神， 啊，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信靠神能够为他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他。你知道用自己的方法，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一种逃避的心态啊。今天我们如果碰到一个，比如说我们失业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的方法，像有些人一失业之后，哎，他就啊想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想要去赚钱。他没有想到说他应该在神面前等候，他在神面前忍耐，继续好好找工作，继续好好在自己的这个啊 skill 上面来加强呢，那神会为他预备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有些人他们不是，他们就铤而走险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怎样能够向神说，神啊，你既然啊不给我一个正当的工作，好，我就做这些啊不正当的事情给你看啊，让你知道你惩罚我，我也好像要惩罚你一样。其实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可能不是这样，撒旦给我们的许多的困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意思是什么？就是顺服神，顺服神的带领，我们用顺服神的带领的方法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啊的一个搅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再来我们要看到神让我们这些在这些啊有凶恶的这境况里面的人是用怎样的一个安慰来安慰我们啊。在这地方呢，神知道呢我们的软弱，而且他会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啊，他会救我们脱离恶者。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大家可以啊，我想不用翻了，就在啊我们这个上面就有写哈，就说也叫我们脱离那无理之人啊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啊，神知道我们不都是有信心的，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你看到没有？神在我们身上他所定的心意是何等的伟大，因为他知道我们呢不是都是有信心的，意思说不是说我们一点信心都没有，意思说我们的信心恐怕没有到可以怎样可以忍受这些恶者攻击的地步。所以呢神呢却是信实的，意思说他既然已经答应要来保守我们，他既然已经啊把我们看成他的儿女，他就这样，他要实行他一个当父亲的一个责任，当父亲的一个应许，就是这样，他要来坚固我们，他要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人的恶者。所以这个思想如果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意的话，我相信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不用害怕，我们都不需要害怕，我们可以抵挡他，我们只要顺服他，神这样是信实的，是坚固的啊，是会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些的困难。当啊我在啊看到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啊我们当中啊有没有读过啊这样的一则新闻哈，这是在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一胎化的时候啊，大概是在啊七几年开始，是不是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实行这个一胎化啊，一胎化的这个政策啊。那我大概在十几年前啊看到这一则的这个消息，那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怎么讲，震惊啊，震惊，就是说一个政策下来之后啊，人民的回应却可以在这种啊自己的这种啊权势底下来做一个很不好的回应。这就是发生在一个乡下，在一个乡下呢，乡下的人他们都需要有更多的人力哈、啊、来帮助这个田里面的工作，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生啊多生几个，特别是喜欢生男孩，对不对？可是一胎化政策那时候开始的时候非常的严厉啊，连农村都只能够有一胎，那啊所以那时候呢他们非常的困难的时候，那在这个农村的一个小的家庭里面啊，他们是三代同堂，就是有一个祖母，有一对夫妇，他们只有生了一个女儿， 这一个九岁的女儿有一天，她在一个房间的里面，听到隔壁她的爸爸妈妈在那地方有点好像口角的样子，讲话稍微大声一点。她就说，那个爸爸就说，今天啊，我们呢一定要下手了，一定要下手了。那个妈妈就说，是啊，我想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是不是今天就该下手？因为我肚子里面的孩子也快要出来了。啊，那这个女孩子呢，她已经听到很多她的邻居、她的同伴突然间就不见了这样的消息，也有很多流传说被人家杀掉了，被人家拐跑了，或是把她带走了。所以他马上他有一个警觉，他就说这个下手一定是向我下手。哇，他就很紧张很害怕，他就马上冲到他爸爸妈妈面前哭泣，然后跪在那个地方说，爸爸妈妈求你饶了我，求你饶 我一定会做你们要我做的所有的事情，男生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就请你们能够饶了我，请你们能够饶了我，不要把我送走，不要杀我，求你让我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家。当他这样子哭啊哭啊哭啊哭啊，结果他的爸爸妈妈在那地方也跟他相抱而哭，他们三个人就哭在一起，哭在一起之后，当然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下得了手，可是呢他也没有说他不做，所以呢这个孩子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并没有给他一个应许说不下手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转头他就要跑，他转头跑到他的祖母的怀里面去，结果他的祖母抱着他，然后说，乖孩子你不要怕啊，所以现在你在祖母的怀里面了，你可以啊，你爸妈妈不能够伤害你，你不要怕，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安心，你今天晚上就跟祖母一起睡。结果没有想到，就在他一边哭一边睡着的当中，他的祖母亲自拿了个枕头把这个孩子给解决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有许多的人尤其是国内来的就开始在报章上面就反对说，这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这是一个想要抹黑这个中国政府在一胎化政策下面的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反对的一个势力。当然我们姑且不谈这是一个真实还是假的，因为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个家庭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这个消息却是传了很久。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为什么这样一个政策下来之后百姓的回应是这样子，百姓的回应是这样子。原来我们知道，这个父母他们受到一个很大压力，因为他的祖母凭着一线的希望，认为说他的肚子里面这个孩子很可能是男的，如果是可能是男的，他一定要怎样？这个女的一定要把他处理掉，所以这个压力是从哪？是从这个祖母来的，不是他的父母想要这样做的。好，当我们看到一个恶者，好像给我们许多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怎样的？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在九四年，我到了莫斯科去做短宣的时候。在九四年的春天，我们到了莫斯科，然后我们一进去那个莫斯科住的那个旅馆，那旅馆看起来从外面看起来是十几层楼的高楼，可是里面非常的简陋哈，简陋到你不能想象哈，就是说在70年前那个在这个苏联非常风光的时候所盖的一个大楼，可是呢这70年来年久失修，里面的抽水马桶也坏了，里面的所谓的洗澡设备都是几十年前的这种老设备。那我们住进去，我们都还没有 做什么之前，我们就把心里一晃，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啊，酒店的经理，他是一个啊中国的老华侨，在那边已经35年了。他说，我们这个大楼里面住了好多啊，从北京从中国来的啊，从北京跟山东来的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做生意。北京来的是官方派来的啊，那山东来的他们都啊，大部分都是跑单帮的，所以我们就行李晃着，我们就赶快去敲门啊，我们就一家一家去敲门，因为我们怕太晚啊，去打扰人家不好。就我们一家一家敲门，我们就两个两个一对，就这样去传福音。结果我没想到那一个晚上是个丰收的晚上，我们敲了大概20家的门，你知道有多少家他们表示愿意信耶稣吗？有10家愿意信耶稣，50%的一个比例。哇，我们非常的确要。所以我们呢跟他们住在同一楼，他们有10家的人啊，就说因为他们那住在里面呢很可能是夫妇啊，也有一些单身的，所以加在一起大概有10几个人。我们就把他们第二天，我们就把他召集来，我们就开始给他们一些的所谓的初心造就班啊。那在当中有一对夫妇，他们是夫妻啊，然后呢带了一个就是9岁的女孩，他们从山东来的啊。那个男的温文儒雅，非常的英俊啊，30几岁，正是啊这个少壮的时候。那个他的太太非常的温柔啊，常常就是挽着他的手啊，然后就啊，不管在什么场合，你就看到他们夫妇两个人就是非常的恩爱，非常恩爱。可是呢，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一个太太的表情，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啊，好像有一种内心里面的痛苦，他一下子讲不出来。后来经过了大概1个多礼拜的相处，将近2个礼拜，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很想要回到山东去啊。这个先生呢，他虽然是暂时是跑单帮，就是拿了一些衣服一些皮衣，然后跑到这个莫斯科，然后去了想要卖啊，卖完之后他们有钱之后，他们要回到啊那个啊他们的家乡。这个男的呢，因为他受一点教育，他要在中学来教书，那中学教师就是公务人员。可是原来他太太怀了孕，而且已经发现是双胞胎。所以在他们现在就是很挣扎，他们说要不要把他打掉，因为你如果不打掉，你要回国内你的工作就没有希望了啊。那你如果不打掉呢，他们接受福音了，他们接受福音之前，他们一直想要把它打掉，只是在找时间而已。可是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我们没有告诉他说啊不可堕胎，他只是他自己觉得神已经告诉他们，好像觉得这件事情他们这样决定是错的，所以就非常的挣扎。最后他们把它讲出来了，讲出来之后，因为我们只有在那地方2个礼拜，所以我们快要走了，可是他把他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一起为他祷告，然后勉励他说，你不要怕，不要怕，把孩子生下来，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你，神可以帮助你。甚至在最后一天我们要走的时候，这个弟兄他偷偷跑来跟我讲，因为他在啊这几天他去跑单帮的时候，我都跟他跑啊，因为我就说你在跑单帮的时候，我就在那旁边啊来传福音，所以他还说好，所以我们两个就常常一起出去坐Subway出去。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很想去读神学院，他说我很想就不要再回到中国去了啊，你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能够让我能够来读神学院呢？我说在莫斯科没有神学院，那怎么办呢？只好出国去了。那我们开始就很害怕，说他是不是想要利用我们啊，把他们带到美国来啊什么这样，因为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样。所以我们在问他祷告，我们说好，如果是这真是你的意思的话，这真是神的意思的话，好，你们放在祷告里面，我们会，因为我们啊过几天就要回去了，所以我们呢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而我们下一批的短宣队也很可能很快就会来，然后我们再看怎么安排。所以 当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走了，我们又到了圣彼得堡，我们在圣彼得堡的大概四天到五天的时间，我们真的是神再次恩待我们，三百多个人的一个聚会呢，220个人举手说要信耶稣，我们大家都是流下眼泪，把手中我们带去的大概7大箱哈、啊，这么大箱的这个纸箱子里面的，不管圣经啊这些这些属灵的书籍全部花光，然后我们呢轻轻松松的又回到莫斯科，然后我们就马上就坐飞机走了。第二批我们的转线队来的时候，那个后来回来之后告诉我们，他说那一对夫妇还在那里，而且呢，这个他们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呢，这个弟兄呢很希望能够读神学，后来他们鼓励他回到中国去传福音，就不要再教书了，就按照神给他们的这个带领，看加入教会，就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然后呢，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些的训练的一个学校，你就去读了。后来他们又回去了，他们就顺服这样的一个带领。你看到没有？顺服神，顺服神，他们内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们觉得说，他们不是刽子手，他们不是把他们的孩子掐死的那一位。当他们走的时候，当第二批的短线队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夫妻这么同心，而他们的他们的女儿这么样的乖巧，然后呢，他们是这样的喜乐，因为在他们再回去的时候，才相差大概2个月的时间，那整个的聚会就是由这两位在那个地方来主理来推动，来安排，你看到没有？这正是神奇妙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政策底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反应。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知道顺服神，神会带领我们，神会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一个魔掌。我们不需要来屈服，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世界的恶者的面前，我们来说好吧，既然是这么困难，我们就屈服吧。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那敌基督跟那假先知他们要联手，对不对？要让所有的人，要跟他做生意的，或在这世上要做生意的人，都一定要跟他们签一个合同。如果你不签这个合同，这个合同其实这合同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你要信靠我，而不要信靠神，这样的合同，因为这个印是666啊，会印在你的身上。如果有这个印的人，他才准你做这个生意；如果没有这个印的人，就是他们逼迫的对象。我们要不要屈服？弟兄姐妹们，试探会临到，恶者会来到，但是我们要这样讲，神的保守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啊，那这个是外来的恶者，也就是一个邪恶的态度、邪恶的势力，可是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但是试探是什么呢？试探是一个内在的诱惑，是一种主观的对环境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刚刚那两个例子，那一个第一个例子，那对父母他们就落入到那试探的里面，可是第二个例子他们就没有落入到试探的里面，对不对？外面的环境并没有变，可是我们里面回应这个环境可以有不同的回应啊。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等一下我们要来看，再来我们要先看哥林多前书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神是如何做啊。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受试探的时候，神总要给我们怎样一条出路，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啊。 若是我们不能够忍受，不能够坚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要走自己的路。其实呢，你只要顺服，因为再来这是神的事情，神要怎么把你带出那个出路，那是神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行走神的旨意，怎样做才是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去做，怎样神会给我们开条出路。弟兄姐妹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生活没有力量？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社会说是用基督教立国，也说很多人啊在星期天早上也到了教会，也到了教堂，但是为什么他们在生活里面却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样式呢？当他的同事说要去酒吧喝酒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去，不敢不去。为什么？因为可能就会被人家认为说他们不是属于他们那一伙的，而他们这一伙的里面有老板，怎么办呢？所以只好跟着去了。开始的时候是蛮勉强去喝的，啊，到最后变成怎样？啊，蛮喜欢去喝的，啊，到最后后来又变啊，再去抓更多的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要看到神是要给我们一条出路，不需要这样子。我记得当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台湾啊，你知道吗？刚刚大学毕业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啊，尤其是我读聋的啊，那我就想说好吧，就出去社会，就看到有什么工作就做了。所以报纸一打开，在台湾，在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有4%哈的广告都是啊保险公司，啊，要不然就是什么推销员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就想说好，保险公司就帮，推销员就推销员，我相信对自己推销能力也有一点把握，好就去了，就去应征，就去星光人寿啊，星光人寿。然后进去之后，他们就哎很好啊，钓到一只大鱼了哈，然后就反正你都不用考试的哈，就进来，然后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哎月底到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月啊拉到多少保险啊？我算一算就几十万哈，哎呀很不够，好，你把你家里面的人哈，只要有图章有身份证都拿来哈，然后就灌水哈，你知道什么叫灌水？因为我们这这一个啊。就说啊，这个 office 哈，这个办公室呢，应该要有1000万的一个啊成绩。那你只有几十万，大家加在一起呢，也只有那样3-400万。那到1000万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如果能够达到1000万的时候呢，那上面总公司就会给我们奖金。但是奖金呢，就可以来了付掉你这些灌水的人头的保费。啊，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啊，我这样讲清楚吗？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出钱，可是我们需要啊有一些人头，对不对？一些人头啊，所以第一个月我也把我大哥的，因为他已经出国了，所以把他图章拿来灌水啊。然后呢，第二个月把我爸爸妈妈的图章拿来灌水啊。然后第三个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他们就说你们要去吃饭啊，要去请客啊啊，所以他们因为我已经抵挡了2个月了哈，因为他们每一天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吃宵夜，星期六晚上还要去看电影，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些顾客啊，我们啊晚上请他们吃饭，然后这 weekend 再请他们看电影啊，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好了之后呢，你跟他推销什么啊，他们就会给你什么。我开始跟他们出去吃一两次宵夜，我就发现不对劲，根本就没有顾客在那里。啊，都是我们的股长、科长那些请客啊，吃啊吃啊，那我就觉得没有意思，所以我就不去了。不去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你不能不来啊，啊，那你不来的话，你就不是我们这一组的啊，那你不是我们这一组的呢，下一次啊，如果要升迁的时候就没有你的份。”啊，我想说，我才进来几个月啊，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升迁啊，甚至我根本就不想要在这个地方久待嘛啊，所以我根本就。无所谓，我说我还有自己家里面的生活啊， 有时候还要去教会啊。那 weekend 更不用讲了，去看电影那不用讲了，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有服事啊，还有做礼拜，所以我就拒绝了，我拒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事情，可是呢，到了第三个月，我就没有灌水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开始觉得心里面是良心开始不安了，然后我就没有到第四个月，我就发现呢，我们的老板很奇怪，他拿到一些好的一些顾客啊，一些顾客，比如说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好，你真的是要凭实力去说服他的，他不给他们这些人，他把 case 给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知道我整天在看那些 sales 的一些杂志啊，然后再看看要怎样的啊了解我们自己的产品，然后呢我们产品要怎么计算，我把它算得清清楚楚，所以到了那顾客那里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怎么那这些吃饭的人，他们根本没时间去看这些东西，他们呢整天就是靠关系去要拉保险，他们真的人家问他们说保险里面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也无所谓，因为他们的顾客里面也很少人问他们这些事情。所以真正有好的顾客说，哎，老板反而相信我，所以我就去跟一个总经理谈，谈完之后呢，是我们科长跟我一起去的，就我们科长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讲，就我一个人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完之后回来之后，人家一个电话过来说，人家要把一个300万的一个保险给我们，结果马上这就是我的 credit。 所以在公司里面呢，当我要出国之前，因为我在那个地方5个月，我要出国之前，他告诉我说，你是下一届乡里的人选，啊，我要啊公司要送你去啊，就是说去啊训练。我说为什么是我？他说你的成绩最好啊，而且你是最有实力能够来卖保险的。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你是要跟着大家去呢，还是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事呢？当然，最后把他拒绝掉，因为我爸爸已经写了3封信哈，催我赶快到美国来，因为他已经把我的移民全部办好了。那我开始说我不要来啊，因为那时候我还想要读神学院哈。不过当然这个是这一耽搁就是20几年啊。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真的是会把那一些啊，就是困难从我们的面前能够挪去。虽然你会有一些的压力，你从你的同侪的当中会有一些压力，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走一个正当的道路，我们要走一个正路，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的就是顺服他，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再来就是雅各书告诉我们，那个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我们来看雅各书1章12到14节哈，这边讲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能被试探不可以说是被神试探，因为神是不会试探人的，他也不啊啊，神是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出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我们在星期晚上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有查到这个观念，对不对？我们讲到说，在千禧年的时候应该是这样，所有基督徒都已经被提到，在千禧年之前都已经提到空中与主相会，然后在千禧年下来的时候呢，应该是经过大灾难，那些不幸的人会进入千禧年，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千禧年的当中，这些人呢，有些可能会信，有些可能不信。所以我们发现，当千禧年的里面，撒旦已经被整个捆绑，他已经不能够再来搅扰人的时候，还是有些人不信。虽然而且还是这样，主耶稣基督自己与我们这些的基督徒一同作王，在那地方来千禧年的当中来管理这个世界，可是还是有一批的人不愿意相信。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人不需要撒旦的引诱啊，你一样是会犯罪的。不要把所有我们犯罪的原因都推给撒旦啊！如果今天没有撒旦，我们今天就不会犯罪，谁说的？这个地方明明告诉我们，这样。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这样 私欲牵引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有私欲，所以撒旦才有了可乘之机啊。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所以当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去犯罪。啊，当我们自己在想啊、哦、这样这样那样的时候，因为好像没有机会给我们。啊，可是当有机会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犯罪。所以很多，我从啊跟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在谈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经历了许多很痛苦的事情，我知道。可是我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我说我没有比你好，为什么？因为好像我没有经历那个环境，是不是？我如果经历跟你一样的环境，很可能求神怜悯，我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比你更糟糕，比其他啊迫害你的人做得更彻底也不一定。因为怎样？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私欲，我们人里面有私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经过试炼以后，怎样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要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我们的经历这些的所有的这些的啊试探试炼，其实对我们生命是有帮助的，因为可以让我们呢能够得着上帝所要赐的福气。因为你如果失败，反正你的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验的，你同样的不能够得到福气。所以神给我们这些试验，其实对我们是有帮助，因为让我们能够经历一些的事情之后，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怎样，能够有一个成果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让我们基督徒不怕怎样试炼，我们基督徒不怕遭害，每一次的遭害啊，有一首诗歌说都是大利益，对不对？每一次的困难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我们的灵性能够突破能够长进的一个机会，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看的。因为神不会这样白白的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生活的四周，因为他要我们呢更能够从这试探试炼里面，我看到我们那个生命里面那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样顺服在他的里面。所以呢，我们最后我们要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五节，他这样讲，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看到没有？在这地方给我们许多的步骤，知道患难所要达成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在这地方讲到说，我们在患难里面要欢欢喜喜的，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欢喜，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患难能够生忍耐。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孩子为什么出去，尤其是到参加一些世界的会议里面，他们就马上就看到他们自己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是什么？他们对他们环境的忍耐非常非常的小，非常非常的肤浅。他们如果住在一个地方有蚊子，他们就 mosquito 哦，然后就这样就不得了了，然后被叮两下就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这个地方有蚊子啊。好，那妈妈呢啊，有些还挺宠他们的，就这样，好，妈妈马上限时挂号，送那几个这个啊杀蚊子的这个喷雾器，要不然就是啊这个药膏啊去给他们。你可以看到美国出来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在台湾我知道他们去短宣回来之后，整个脚就被蚊子咬的都是的时候，有一个妈妈跑来跟我讲说，你们短宣这是怎么办的啊？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也没有把药带去啊，等到他们下山去买药回来的时候呢啊，我儿子的脚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啊，还怪我们。我说姐妹啊，这就是要他们去历练的时候嘛，如果那边没有蚊子跟在美国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们，美国长大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的弱点，没有冷气的地方，那他们没办法忍受， 没有暖气的地方你没办法忍受，没有 hamburger 的地方你没办法生存，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若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把他们送去一个地方，让他们体验一下一个月在那个地方，最好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就去啊，去 vacation 啊，他们也找不到爸爸妈妈，那时候是最好，让他们啊投诉无门，他们才真的知道到底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因为这样的患难，他们就要生忍耐，他们就产生一个忍耐的心，他们就有一个忍耐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呢能够让他们成为，圣经告诉我们要生老练，下一次他们碰到同样情形的时候呢，他们说哎呀不要这么样的大惊小怪啊，像我们第二次再回去短宣的啊，常常就啊有点倚老卖老了啊，蚊子打死他就好了，不要那边叫啊，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显得非常的老练啊，显得这个环境好像我都能够啊应付了，是不是？那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经历一次、经历两次的一些患难或者是一些的试难啊啊试探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灵里面，我们知道那个灵里面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们不但不会去大惊小怪，而我们还会怎样？还会希望有一些人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经历。我们不是说希望他们受苦，而是讲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坚忍的态度，能够有一个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对一些患难、对一些困难的一个态度呢，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所以我们对我们孩子，我们很希望他们去经历；我们对我们下一代，我们很希望他们去经历。所以，聪明的父母，不管你有没有钱啊，不管你是不是啊手边是不是你啊，你能够比较大方的来支持你的孩子，不是你的能力的问题，而是呢，请你要支持你的孩子，要来照顾你的孩子的时候，多想一下，多想一下，你这样做会不会反而是呢，夺掉他怎样，夺掉他能够经历患难的一个机会呢？当然，我们不是要让他有危险，但是你的环境不要给他太舒服，这真的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教育我们下一代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态度。若是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他要吃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他要穿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他用什么好我们就给他什么的话，你不但没有帮助他，你还是害了他。所以这是我们必要经历的，因为有了老练之后我们就生盼望。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经历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条路是有一个方向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是有一个的，神给我们人生是有一个的成长的方向的，你懂我意思吗？在这个世界最怕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年轻人里面就是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人生为什么要存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被生下来，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的一个迷惑。所以当他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如果他们经历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在成长，他们在成长，你要成长是有方向，他们就知道他们下一步能够到一个更高更荣耀的地方去，所以呢会生盼望。有盼望的人就不自羞耻，因为你一步一步的上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怎样，你对你过去的人生你充满了怎样感恩，你知道神带领过来的这条路并不是一个啊没有意义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你就不至于羞耻，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赐给我们的灵将圣灵呢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看到没有？你不要看到我们生活上啊当中有患难、有痛苦、有试炼、有诱惑，其实这些都是神的爱的表达，神的爱的表达。你如果看到那些去新兵训练的地方，你就知道了，新兵训练的地方绝对不是大旅馆，然后呢 buffet 啊，好像在轮船一样啊，那个地方不是新兵训练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是 retire 的地方啊，是希望你能够在那边吃多一点，然后早一点就去了啊，那种地方。可是新兵训练的地方不是那样的，新兵训练的地方是啥？一切都是非常朴素，一切会非常的刻苦，非常的明明他可以 让你睡一个好的床，可是他不要，他要给你一个木板床。为什么？你这样你才能够有训练。所以表示说，训练就是要为你好，可是为你好一定要有一个刻苦的环境，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总是选那个最舒服的啊，最好的。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享受，可是你要小心了、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帮助我们灵性的成长？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把这一些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讲说：“你觉得你的人生如何？”这两个人都是老人家哈。他说：“你的一生，你是怎么看待你的一生？”他说：“我的一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危险、痛苦跟许多的挑战。”然后那个问的人说：“我也是。”然后就叹一声气，所以啊，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到一事无成。我感觉到虽然已经老了，可是啊，我感觉到我好像白活了。另外一个人说：“不，我这样讲，并不表示说我白活。我这样讲就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曾经好好的活过我这一生，而我为我现在的人生的经历的境界呢，感谢我的上帝。”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如果不是这样子，这一生这样坎坷的过来的话，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人生的这个认识跟价值，我如何去肯定它？我如何去肯定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是神的爱。你如果在你的人生里面有一点的不顺的话，或是有很多的不顺的话，你有一点不顺，那神的爱是一点点啊。如果很多的不顺的话，神在你的身上的爱是很大啊。我们知道啊，Fanny Crosby 哈，他的 middle name 叫 Jenny 哈。这个人呢，他从小他就看不到，他活到94岁，快要95岁的时候过世的啊，他一辈子都看不到，可是他所写出来诗歌都是充满赞美跟喜乐的。所以人家问他说：“你的诗歌是真的从你内心里面出来的吗？”他说：“很简单嘛，如果不是从我内心出来，我只能勉强我自己写一首或两首。我会每一首都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唱他诗歌的时候，不感觉这是一个盲人所写出来的诗歌。她是个女的，她也曾经结婚，但是我们看到她对他的人生没有一点的怨恨，没有一点的怨言，因为他说，神给他最大的恩赐就是这样，把他眼睛拿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眼睛这么大，你做了什么诗歌呢？我的眼睛也是蛮大蛮亮的，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果神真的可以把我拿去，然后我就成为神的工具，能够写出感动人的诗歌，我真的愿意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好好想一想，神给我们的耳朵这么大，贝多芬听不到的时候，他写出来的这个交响曲是最感人的，对不对？你用你的耳朵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再抱怨，我们乃是这样感恩，因为这条路神定义要我们走的，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神应许在凶恶与试探的时候必定要赐福啊。所以在启示录2:10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不用怕，鬼魔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啊，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啊。”这是我们复活的主对别加摩的教会所讲的话，是不是别加摩的教会？斯梅拿的教会啊，对不起，斯梅拿的教会所讲的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的 我们患难来到，我们有逼迫来到的时候，其实这个是这样，神要赐给我们生命冠冕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人生平平淡淡也是过了。我最听不惯的一句话就是，人的生存就是一种尊严。错了，人的生存不是一种尊严。你能够生存，而且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活的人，才是一种尊严。因为人生的价值有两种，不是活下来就有价值，不是属神的生命才有价值。另外一种是没有价值的生命，就是不属神的生命，就是不能够经历患难，而在患难当中就跌倒，就离开神的，这样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把他的生命的冠冕只有给一种的人，这种的人是什么？就是能够忍耐到底，至死忠心的。我们一起低头来说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能够对你自己的话有所回应。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试炼，以及我们环境当中的凶恶，为的是要我们能够从里面走出来，能够来体贴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成为一个有忍耐、有盼望，真是在你的荣耀里面，我们能够体会你自己爱的人，以及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从你那边领受那冠冕。我们感谢你，我们巴不得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有些人是身体疾病的问题，有些人是工作的问题，有些人是家庭的问题，有些人是自我的问题，有些人是有一些坏习惯的问题，有一些人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他们没办法自拔的问题。我们相信主，你已经在今天的信息里面都告诉我们了，你不会让我们再走一条我们没有办法来承担的路，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开一条路。你也要我们能够顺服，以至于我们顺服之后，我们所走出来这条路是你自己要带领我们脱离那凶恶，让我们能够避开那些的试探。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走下去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你的话充满了你自己的应许，我们只要顺服在你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应许。你也要将那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么，请这位好朋友，请他现在请他，请大家起立。